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今天是我们福源推广教育班第48期的课程开始。好，那我们延续上一个内容就是在导师的净土学论集。我们这次是先看到这个算论集当中净土学论集当中的第八篇啊。就是净土法门的抉择。那我们因为设备上有点问题，然后所以可能目前就是看到这个画面可能跟我们之前的画面不太一样了。好，那现在看一下目次，在这本净土学论节目次我们之前有看过大概有这些内容。那第八篇就是我们上一期已经跟大家一起研读过的，像第一篇是念佛前说，是在佛七当中，佛七的过程，导师的开示，把它集成这篇文章。那第二篇是净土心论，那第三篇是求生天国与往生净土。那净土心论主要是在说明这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它为什么是诸世界中最庄严那诸佛中第一就跟他过去所发的愿、所因地所修的行有关系啊。那第三篇求生天国跟往生净土就会比较过所谓的弥勒净土在斗率天上的这个弥勒菩萨那下一尊佛就在下生人间成佛的时候，那现在是在这个所谓的天上说法了。好，所以导师这个内容在成佛之道也有稍微做比较。好，第四篇是关于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概可以有三类的差别。虽然同样发愿或者是念佛但是往生极乐世界还有上中下辈的差别所以这个地方根据的是在华语集里面的那前面三篇就是刚我们看到这个标题一二三大概是摘自这个所谓的净土心论或者是成佛之道的一些内容所以这一篇这本净土学论集实际上它不是导师的一个专书啦是这个，我们看到后面也知道是应顺文教就是有个编辑团队从导师的著作当中关于净土法门、净土学的的内容把它编辑在一起。好，第五篇是东方净土发尾那这个是关于这个药师净土的，这个我们之前在讲药师法门的时候也有稍微提到。那第六篇是像我们这一篇也还没有看过就是东方东西两大净土的比较主要的内容是摘自这个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与开展这本书比较是东方的阿处佛国净土阿处佛的这个妙喜净土，还有西方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净土。第七篇广大的一行道，就我们上一期最后面跟大家一起研读的主要是这个讲的就是普贤十大愿行的内容啦，什么叫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那边也有稍微做一下说明完整是十大愿行但是这个跟可能最开始有所谓的三品经就是在诸佛前，三品经就是修三种法门就大圣经大圣法共通的修行方式，这个方式被归为所谓的易行，容易做到的就是昼夜三时所以等于是一天有六个时段在诸佛前忏悔过去所造的业这跟在佛住世佛弟子受戒之后随犯随自这种所谓的自戒不太一样，或者那时候佛弟子所犯的戒是忏悔的恢复清净的，这个意义是从当下犯戒然后或者是当下犯过失的忏悔。那这个大圣法它强调不是只有今生当下的过失，要往昔所造诸恶业嘛，所以这个三品经就是昼夜 等于说有六个时段，一天六个时段做三种法，行三种法。第一个就是忏悔，第二个就是随喜，随喜诸佛菩萨圣者的功德。那第三个是劝请，劝请就是什么？请佛住世，请转法轮。最后当然还是要回向啦，但是这个所谓的三品经主要的内容就是忏悔、劝请、随喜，那最后一定还会包含所谓的回向，在慢慢的在发展。说我们这边所看到第七篇嘛，广大一行当中，一行道当中的这个所谓的十大愿行。好，那第八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净土法门的抉择。所以一样在这个主题下面，大概也不是导师的只是一本的著作了，所以我们稍微给大家说明一下。像第一个主题就是往生净土的抉择，这是引自这个华语集第二册方便之道的内容，尤其是在华语集第二册的中边大乘佛法，那大乘佛法当中讲到这个净土法门这个部分。那里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主题往生净土的抉择，它围绕三个主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讲义第一页这边所看到的，净土当中有没有恶圣，在标题的国字大写，刮胡国字大写一啊，这里净土当中有无恶圣。那第二个主题就是在讨论，在讲义的第四页，这个有罪业的能不能往生净土，就是我们往生净土到底是已经将我们过去的过失都消除了才往生，或者是还没有。那这个就跟我们下面在这个第三个主题讲义23页这边所提到的待业往生这个问题是相近的。但是我们刚所说到第一个主题这个往生净土的抉择当中，这三个的内容，这三个问题的抉择都是在这个华语集第二次，但是后面的像下面的横出三界、待业往生、隔音之谜，这些实际上是在华语集第四册，就是什么中国佛教所谈里面的内容，所以它不太一样。好，那回到这个第一点，第一个主题往生净土的抉择的第三，应该是从讲义第七页开始，所以念佛是不是今生即生往生，就是什么马上今世今生就可以往生，我今生念佛今生就可以往生净土，所以导师这边就做一个抉择。好，那接着我们看，接着看到第二个主题，横出三界。那横出三界说明解脱了，我们解脱到底是怎样的状态，什么所谓的横出或是顿超，这个就是这边要讨论的了。那就是净土法门他们认为是念佛往生净土是横出三界，但是导师可能有一些说法。好，第三个待业往生，第四个隔音之谜，乃至第五个四句料简，这个基本上都是因为净土法门，应该说净土法门就导师的看法，我们之前有提到在净土心论也好，或者在其他的著作上，我们之前导师强调这个净土法门实际上就是大乘法的一部分，所以你不用特别去把它成立什么什么宗净土宗，不需要。所以可以这么说，只要是大乘法，尤其是在摄化帮助这个没有信心成就佛道的这个众生而言，这个净土法门是适应这类众生，所以每一种法门当中都应该有净土法门，所以不是只有净土宗才有净土法门。所以这四个从刚刚所提到的横出三界、大业往生、隔音之谜、四句料简，都是中国发展成所谓的净土宗，他们特别弘扬强调净土法门的殊胜而提出的一些，好像是就因为过要强调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所以他这些观点到底合不合理，或者到底怎么去理解这样的说法尤其这个四句料简嘛， 什么有禅有净土。如果我们修禅又修净土的话，什么犹如戴脚虎嘛，现世为人师，后世做佛祖。那无禅无净土，就铜墙并铁柱，等于说，如果你没有修禅，没有修净土的话，那就只能怎样，就会到地狱受苦，因为铜墙跟铁柱嘛，就地狱的这种刑法。好，第六个啊，这个临终助念，这个导师这边也提到，这个助念啊，可能有些观点呢，就是它不是只是我们熟悉的法门去帮助这个往生者，或者是临命终者。我们应该是助念的时候是要了解这个临命中的这个人或者是往生者，他平时有没有熟悉的法门。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用这样法门去让他提起正念。好，那当然这个不是当我们平时就有在修行或者是我们已经学佛很久的，不应该只是依靠所谓的临终助念。有些时候我们台湾就像我们就算台湾不是很大啦，但是如果那个往生的时机点大家都很忙，这个有些时候真的是会没有人去助念的可能性啊，所以这很难说啦。所以不应该把这个往生的或者是学佛去依赖，只依赖他人或者依赖这个所谓的佛力，佛的慈悲愿力。那这几个从第二点横出三界到第六临终助念，就是我们刚刚说是摘自这个华语集第四册，就是中国佛教所谈，就是在导师其实那一篇文章里面内容不深的他列出在他知道的中国佛教内有一些说法，但是这些说法可能跟佛法的意义上面不一样。像第一点他讲到的是生，第二点讲到是死。我是说不是说这个净土行论，我是说那一篇中国佛教所谈里面第一个主题他讲生，出生的生，这期生命的开始。一般认为就是我们从母亲的母胎出产到产出生产的时候叫做生，但是佛教的认为不是这样所以这一期生命的开始是父母的因缘，一般说的父精母血，还有我们这个意识三个合合的当下，就是我们这一期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一般的通俗就是我们华人就会说出生的时候就算一岁嘛，就有所谓的虚岁跟实岁这样的分别。这个说法虚岁的说法比较属于佛教的主张所以导师在那一篇文章里面讲生的时候也列出很多的在中国佛教里面流传的一些故事比方这个禅修的老和尚，这个老禅修他还不想往生所以这个这个夫人员外 的夫人就没办法生下来，怀胎很久，那导致说这个不是这个所谓的佛，就是不是佛法的概念，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把它做连结所以佛教讲这一起生命的开始，实际上就是在父精母血因缘三合合投生是三合合的当下，就是这一起生命的开始，它不是因为谁才造成这个夫人没办法生下来或者是说这个夫人在里面生产过程很辛苦，好像很难生下来，突然间这个坐在外面等的这个员外呢，他梦到有一个白象走进来，没多久这个就是这个他的夫人就生下来，导致说这个也不是佛教讲的，然后这个都是比较是民间的这种故事佛教讲的生这一起生命开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父精母血，还有投生世，或者是一般说意识，或者是业识，或者投生世三个合合当下，就是这一期生命的开始不会说等要出生的时候才有另外一个所谓的众生来投生这个是跟佛教没关系好，第二个讲死嘛，死是包含的没有温度，寿命也尽受卵是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这个色身没有温度了，意识也离开了，寿命也尽了，这时候叫死。所以当昏迷的时候它不是叫死所以这个生死好像我们都很常听到， 但是佛教的意义跟我们的认知或许可能不一样啊，所以导致在那篇文章哦，中国佛教所谈当中呢，哦，他就特别的说出来，做一个分别。所以为什么要中国佛教所谈？就是它的每个主题就是看起来是佛法的啦，哦，是佛教大家认为习以为常的，但是实际上它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哈。那其实大家也可以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因为那个内容不是很深啊，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啊，好，第七个我们接着看下来，第七个是遍极乐净土的有无，啊，那第八个是往生极乐的意趣啊，就意义跟宗旨目的啊。那这两个主题是摘自一样是华严集第一册，啊，第一册当中，啊，就是往生净土论讲记的内容，啊，那到时候我们就会一一来看。好，那就回到我们讲义的第一页，啊，好，第一个主题这边所讲的往生净土的抉择，我们刚刚有提到它实际上就是要回答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刮福国字大写一，啊，净土中有无二圣，啊，就往生净土或是在极乐净土当中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声闻跟缘觉，啊，好，第二个是，啊，有罪可不可以往生净土？那这边的净土，啊，不是这个所谓的十方，或是，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阿处佛净土，或是什么，啊，还有其他佛的净土，不是。他这边讲的就是极乐世界净土，啊，所以下面的文献的引用大概是围绕净土的经典，啊，应该说这个极乐世界净土的经典。好，第三个念佛是否可以即生，啊，就是今生就可以往生净土。那一序来看一下，啊，第一个先列出这个问题。好，这边就有提到往生极乐净土的，啊，有没有这个声闻跟缘觉，啊，好，我们看下面导师的解释，啊，先引用的是这边提到的就世亲菩萨的，啊，无量寿优婆提舍，啊，愿生记，啊，这一般就是我们说的净土三经一论当中的往生论，好，因为它是在这个解释这个无量寿经的，优婆提舍就是寄送嘛，所以他要发愿这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他做这个寄送，那这个寄送当中就有提到女人及根缺恶圣种不生，所以他大概有提到这几个词啊。如果照往生净土论而言的话，照这个寄送而言的话，哦，就是什么投生净土的极乐净土的，哦，西方极乐净土的大概没有女众这个色身，哦，那也没有缺根的，哦，缺根就是什么，我们现在就我们一般说的，哦，可能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的甚至手脚，有些残缺的，哦，乃至恶圣声闻缘觉都不会投生，哦，导师说这样的说法是根据这个三十六愿本，所以下面就引用三十六愿当中，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这个所谓三十六愿本，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在另外一篇，算是第五篇呢，第四篇弥陀净土跟三倍往生当中，或者是在《净土心论》也有提到了，不过我们这边就引用这边，来这边也可以看一下荧幕，一起来看一下，他就介绍这个专门说明阿弥陀佛净土的经典，或者我们的讲义是在那个《弥陀净土与三倍往生》，那如果是书的话是《净土学论集》，大概是在从115页开始，那如果是这个内容是在116页，就是我们上面所看到这个内容，好，专门说明这个极乐世界的经典，专门啊，等于说其他的经或许多少有些部分也有提到，但是专门只讲这个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只有可以说有三部，其实它有不同的译本，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好像这边所说的是大本的阿弥陀经，还有小本的阿弥陀经，还有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好，那在大本的阿弥陀经里面， 导师又可以把它分作有24愿的古译，就是比较早的翻译，还有48愿的翻译，哦，还有36愿，所以36愿实际上是比较晚的，哦，是在这个赵宋，这个宋朝时期发现所翻译的哦。那24愿本的古译哦，第一个是他认为是比较早，是后汉的支罗迦城。哦，这是两卷，哦，它的名称是非常长啊，《阿弥陀三耶三佛萨罗佛堂过度人道经》，过度人道经。那传为无字签，为什么会说传为无字签？这个实际上就是在现在的大正藏，所以我们注脚上面基本上是依据这个大正藏它的附注了哦，所以这个在大正藏里面呢，有些啊，就是导师这边说的哈。这个我们上次可能也有提过哦，在净土新论哦，导师比较依据的是古大德的经录藏经目录当中的记载，也就是像我们注脚上面的记载啊。比方你可以先像可以翻一下这个在像注脚十一啊，注脚十一第5页的注脚十一。第5页注脚十一，我们瓜普一他的翻译好像第一个是后汉支罗迦谶，是翻的是《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如果我们现在荧幕上面所看到，就是在华语集第二册里面的内容，导师的认为啦，其实这个的内容跟他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是比较一致的，是比较晚、比较后期的啦。然后他有做一些分别，他认为这样子比较合理的。那在净土新论算是比较早期的，他就沿用这个藏经里面的记载，所以才会有这些差异哦。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等一下如果我们看到的内容还是属于华语集第二册的，所以他提到的可能会不太一样哦，可能跟我们这个注脚上面的这个附注上面啊，这个注脚上面不太一样。所以他第一个译本啊，就是比较名字比较长的，他认为是支罗迦谶所翻译的。那第二个。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他认为是无字签翻译哈，所以他这边有提到嘛，传为支罗迦谶，或作曹魏白岩翻译，所以跟我们的注脚上面啊，像注脚十一上面就刚好是颠倒了哈。好，那第二个是48愿本，就是说所谓的24愿、48愿、36愿，就是在描述这个。阿弥陀佛过去是法藏比丘嘛，他在这个四自在王或者四自在如来前发愿，当他成佛说，假设他的国中，人的寿命有限量的话，他不成正觉嘛，所以他从这个他已成正觉，已成佛来说，他过去所发的愿都成就，但是每个译本上面的总共有几个愿不太一样。那愿的内容也不太一样，所以才会分作所谓的24愿本、48愿本，还有36愿本。好，那在48愿本一样，在无量寿经哦，这个可以对应这个第四页的注脚十啊，哦，这边导师说这个《佛说无量寿经》哦，他认为是晋朝竺法务的翻译，但是如果你看第四页注脚十。在大正藏，他所附记住，那大正藏基本上也是延续过去的藏经哦，像那个韩国的高丽藏啊，哦，据说他是以这韩国高丽藏为这个底本去做编辑的，哦，去做校刊修订，所以他一样是延续过去的这个所谓的藏经目录当中的记载，不过导师这边就不太一样了哦，所以这个无量寿经。老师认为是竺法护了哈，那如果第二、第三个哈，就第四，等于说48愿本的第二个版本，就是在唐朝菩提留志他所编译的《大宝积经》当中哈，是78卷哈，它是无量如来会啊，它是有2卷啊。那第36愿本，我们刚刚有说到，就《大圣无量寿庄严经》，然后是赵宋法显所翻译的哈，所以这个刚刚所提到这个36愿本，就是说，在讲义第一页哈， 所以请翻回来讲义第一页。刚说到的往生净土论的寄送，女人及根缺二圣种不生，导师说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根据三十六愿本，也就是什么这个法贤所翻译，这个宋赵宋法贤所翻译的这个大圣无量寿庄严经哦，照这个翻译，他是照导师认为是根据这个跟这个有关系的啊、哦，所以他又下面就引用嘛哈、哦，在这个引用这边，我得菩提成正觉矣哈、哦，就是他成就的时候，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就当让所有众生都可以投生到我的世界哈、哦，虽住声闻缘觉位啊。哦好，虽然投生的时候当下了，可能还是所谓的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但是呢，这些人这些圣者呢，并不是只是停留这边，他为什么往百千俱值那由他这个俱值，好俱值还有那个那由他，这个基本上都是这个数量的单位了。好，如果俱值啊，就是什么亿啊 ，koti 啊，那由他就翻了。那亚塔它基本上也是亿或者是什么数千万的意思啊，就等于说它会到很多的佛刹里面遍作佛事啊。那这个所谓的佛事啊，就如同这个《阿弥陀经》所提到嘛哈，各以衣格哈去供养，用自己的衣服的衣领这边哈去盛这些宝物啊、饮食啊、花去供养啊诸佛世界里面的修行者。所以这个佛事跟我们现在说哎，做佛事或许不太一样啊。那之前也提到这个修行菩萨行的、哦、在还没有成就之前啊，没有得到不退转之前、哦、或者是从这个般若经所说的、哦、就是什么主要有两件事情、啊、老师在他的书上啊常引用到什么般若将入毕竟空嘛，觉诸细论，就是什么般若道比较重视的是用修智慧去断烦恼，对自己的烦恼来自断烦恼，那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收身，所以方便是带领菩萨、哦、离这个圣意之境，主要他要从事的就是帮他可以成就佛道的事情，就是庄严佛土跟成就众生啊，所以这边一样，这个佛事就是一样去各个佛世界去庄严佛菩萨啊，还有佛世界里面的修行者。好，所以这些人虽然刚开始是二圣位啊，但是都是得无上菩提，悉皆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所以导师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就说到啊。这是说极乐国土中现在是在声闻缘觉位的圣者到处去做佛事去庄严佛土，但是呢一定是要成佛。好，这是老师认为这个在往生净土论当中的寄送愿生寄嘛，这个寄送当中提到的二圣种不生应该是根据这个三十六愿本。好，接着请看到第二页哦。哦、但是呢在、啊、第一行这边、哦、所以三十六愿本有提到嘛，这个二圣声闻缘觉一定终究成佛成就无上菩提，但是这边接着又提到在四十八愿本当中虽然没有提到女人还有六根残缺不全，这个所谓的女人跟六根残缺不全一样是根据那个往生净土论的那个寄送了，有没有我刚刚提到前面 一开始有提到的这个寄送里面嘛，女人及根缺嘛，所以在四十八愿本也没有提到，但是他却明白的说到极乐世界有很多的声闻跟缘觉是难以计算难以了知。好，接着又提到在古义二本，好，那古义二本就我们刚刚说的，这是属于二十四愿本，啊，就是无量寿平等觉经啊，或者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在注脚六也有了哈，就是到处说到这个诸佛菩萨阿罗汉啊，就是说经说各有不同啊，这是净土思想的前后不同。 那净土思想的前后不同，也代表了这个大乘思想的前后不同，所以他下面就会接着提到这个大乘思想的前后的不同了。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注脚，在注脚上我们有引用这个往生净土论的内容。好，那这边他就有解释，那瓜符一是论，瓜符二是导师的往生净土论讲记。那这个就请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接着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齁。在注脚六，虽然在48愿本是注脚五齁，在第二页讲义第二页注脚五齁，导师有提到嘛齁，在48愿本没有提到这个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没有特别去说明到说往生净土的众生或是圣者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女人啊齁。但是在这个他说古义本就24愿本有提到诸菩萨跟阿罗汉哦，但是我看到注脚六瓜符一哦，在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这边是有强调了哦，那么这边有瓜符一这边哦，他说齐国中悉诸菩萨阿罗汉无有妇女嘛哈，那下面又提到。女人往生者皆化身他皆作男子，这个往生净土的众生到底是属于胎生或是化身，我们等一下可能或者后面也有提到啦。好，不过我们接着看下来，这个虽然就是导师这边说的都有提到这个菩萨跟阿罗汉，所以等于说也有这个二圣的啦，但是在第二个瓜符二这个比较长的这个经名这两个都是所谓的古义24愿本，佛说阿弥陀三爷三佛萨罗佛坛过度人道经。好，这边我们跟他对应的实际上是没有找到刚瓜符一的内容，就是强调没有女人这样子的说法了。好，当然这不是重点啊，只是说他们有这些说法上好像不太一样的地方齁。他导师认为这个就是净土思想的前后 不同才有这样子的描述上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接着我们看到接着要说明其实净土思想的前后不同也包含了大乘法。大乘法也是如此。所以大乘法大乘经本身它有大概有下面要说明的这个内容。好，接着我们看到本文第二页的倒数第三行，在早期的大乘经说大乘法而含容二圣，这是什么意思？下面就引般若经嘛，像般若经有提到嘛，为诸菩萨摩诃萨总宣示般若波罗蜜，就是跟菩萨摩诃萨来说明般若波罗蜜，又说到什么？就是这些修行是声闻地的独觉地或是菩萨地，皆于这个般若波罗蜜呢，应该要听闻如说修行啊，等于说主要般若法门是跟菩萨说嘛，因为菩萨修般若法门，终能成就佛道。那二圣。在般若经的这个立场，因为不是说立场，它的描述上没有强调二圣一定要修般若波罗蜜，但是这边也提到其实二圣也应该要听闻说他们不是他们主要修的内容，但是二圣也应该要听闻。好，接着看到第三页，好，这是般若经的，接下来要引用一部经，佛说舍利佛悔过经。好，这一部经在说到这个大乘一行道的时候，有提到欲求阿罗汉者，欲求辟支佛道者，欲求佛道者都应日夜六时，就是我们班说的昼夜三时，各三时就一天有六个时段就对了。所以昼夜日夜六时，就是一天有六个时段向十方佛忏悔随喜劝请，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所谓的三品经啊，这个是比较早，这个在大智度论当中也有引用啊，这个就导师在讲这个一行道的时候 他会有稍微做诠释，就十大愿行是完整的了哈，但是最早应该有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就是属于一行道的这个内容，所以一行道不是只是称念佛号啊。不是只是称念佛号，乃至不是只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他做的实际上是包含这些。好，最后呢，回向众生成佛道，就回向供一切众生皆成佛道了哈。所以主要的所谓三品经就是忏悔、随喜跟劝请。那修这些法当然要有目的嘛，所以一定要回向哦。好，这个都有提到这个包含什么？这两部经，般若经跟这个所谓的舍利弗悔过经啊，般若经这个比较是所谓的菩萨难行道的这个描述的经典嘛。那舍利弗悔过经却是易行道的这个方式，所以导师用这两部引用这两部经，就是来说明，不管你是修菩萨六度万恨的难行道，或者是修易行道，其实这些经都有包含二圣，就是。都有引导他们继续发心修菩萨行的这个意义啊，所以他才会引用这两部经嘛，一个是难行道般若经啊，或者是菩萨正常道了，一个是易行道啊，就修这个所谓的在十方佛前忏悔劝请随喜乃至回向，都有含摄，就是有来引导摄化这个二圣的这种描述啊，这个意义上。好，接着看下来啊。好，所以接着导师就来会通，刚这实际上就延续刚说的啊，到底这个往生净土有没有二圣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啊？所以他虽然他有一些前后上面的引用其他的经，但是都还是围绕这个主题哈，所以他来说明啊，就是说，简单的说明一下啊，在24愿本他有提到的是什么？诸佛。就菩萨跟阿罗汉，所以可见的他是有提到二圣的那48愿本导师说他没有很明确说到所谓的女众跟根缺但是也有提到这个所谓的二圣，是很多了那36愿本就强调没有什么，没有这个应该这么说啦，应该说这个二圣不是究竟，所以二圣最终一定要成佛，所以从36愿本来说，就是一切众生皆成佛，或是一圣清净，就一圣佛的这个世界哦。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讲义第3页这边，瓜福二导师会通诸说，就是诸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净土经的这个3个版本的啊，24愿本、48愿本，还有36愿本这些说法，导师怎么去会通啊？好，在第4行啊，发愿往生极乐净土是大乘法。那但是又说到这个极乐世界有无量无数的阿罗汉哦。那从佛教发展史来看，这是大乘佛法初心啊。传统的声闻教团非常的，还是那时候刚兴起大乘佛法的时候，那时候的声闻传统佛教呢，它还是非常的稳固了。非常强大稳固，所以这个大乘佛教或是大乘法就采取包容二圣的立场啊，所以二圣是究竟的啊。虽然二圣是所谓的究竟，就是什么圆满，就是你修到阿罗汉了，应该说你成就阿罗汉了，成就辟支佛了，就已经是圆满了，就已经不用再继续修行的意思，叫究竟嘛。但是这些圣者也应该学习大乘。所以净土当中也有阿罗汉，这个叫做涵容啊，包容二圣的立场。这也是后代啊，导师在成佛之道当中，或者是其他著作提到，我们一般说，三圣究竟嘛，还有一圣究竟这样的主张。什么叫三圣究竟？就是说我修声闻的法成就阿罗汉，我修缘起法成就辟支佛。那就成就辟支佛、缘觉还有阿罗汉而言，他们就已经。修行圆满成就了，所以他不用再继续修行。那菩萨法成就佛道，所以这个这三圣都是究竟。那这个所比较多的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嘛，像般若经系他们是这样子的。那所谓的一圣究竟，就像法华经啊，法华经什么 一切众生皆成佛嘛，所以呢，二圣他的成就不圆满，他只是像走了五百游行当中的前三百，就像走太累了去一个化城当中修行，所以都不是目的，都还不够究竟圆满，所以二圣必须要再发心修行，所以才有所谓的一圣究竟、三圣究竟。三圣究竟就是即有成就佛才是究竟的、所以你当你成就阿罗汉、成就辟支佛，都不叫做究竟，就是暂时的啊，暂时的。那这样的两个说法，一个是般若经三圣究竟，啊，法华经的一圣究竟。那龙树当然那时候在大智度论我们看得出来，在大智度论当中都有引用到了，那就有人提问了，那到底这样子来说的话，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我们之前有提过，在应该是在大智度论卷93嘛，这个法华经一切众生皆成佛，所以这个漏尽阿罗汉怎么有办法再成就佛道？因为他已经跟三界无缘嘛，他断尽烦恼，他不会在三界内再继续修行，再帮助众生以成就佛道。那这样子漏尽的阿罗汉怎么有办法成佛？这个法华经是可以吗？如果你之后再听闻到法华经，就可以再发心修行。那般若经就不强调这个，所以龙树在大智度论当中，在卷93，他有人问他，他也不知道，他只有提到为佛人知啊，在成就佛道的时候才知道哪一种说法比较合理。好，那导师是不是都比较多数了，都是比较赞成龙树的说法，或者是比较偏向龙树的说法？那他的成佛之道到底是什么？三圣究竟还是一圣究竟？成佛之道，成佛了才会知道嘛。所以其实导师他这时候他的抉择就跟龙树，也或者是跟至少大智度论当中是不一样，因为大智度论没有抉择。我们说卷93他提到的就是这两种说法，漏尽阿罗汉能作佛还作佛，为佛方知啊，这样的说法只有佛才知道嘛。所以他没有抉择，但是导师在成佛之道他是一切众生皆成佛，所以成佛之道他的核心思想是一圣究竟，而不是跟着般若经跟着龙树的这样主张。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大智度论是解释般若经的，所以他可以不做抉择。龙树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我们可能也不太知道，我们只能看现有的文献嘛，中论啊、十住毗婆沙论、大智度论，要看你看是什么文献来说。但是导师在成佛之道当中是强调的是一切众生皆成佛，所以他是强调是一圣究竟、好，所以这边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净土当中有没有二圣？其实这个就要说明这个大圣法它兴起的那个时空背景，它的思想上面有一些改变、所以刚刚兴起的时候，刚刚兴盛的时候是包容二圣，是引导摄化二圣都来发心修行的。好，慢慢的下面哦，接着看最后一行，等到大圣佛法兴盛，信众增多。这时候呢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态度并不是一个人说了、或是某类人说，而是经典上面就会呈现。所以他这边就有提到嘛，那就要说二圣不究竟，二圣不生净土。那再进一步呢，也就是什么，二圣要回心成佛，对，等于说一定要成佛、好，接着看到第四页、那对于净土当中的阿罗汉就要解说成是佛菩萨的示现。好，所以他就是用这样来说明，像实际上这个也是大圣经、大圣经导师也有做一些分别啦、如果你怎么知道他这个前后时期、哪部经比较早，哪部经比较晚，哪些是属于初期大圣经，哪些是属于后期大圣经，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就可以看导师那一篇比较本那一本比较厚的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 里面有很多大概有一个比较好的抉择的方式，就是只要是龙树的论有引用到的经，大多数都是属于初期大乘经所以老师一开始就有列出大概龙树有列出来大概有30几本，已经有30几本了啦。但是他那一本书所讨论到的有更多所以这个经或是大乘法的思想前后。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那一本书了实际上是蛮多的啦。好，所以下面接着看呢，所以就回到那个净土应该说大本阿弥陀经24愿本、48愿本、36愿本的这些说法导师这边稍微就是这样说到了就是说它有不同的时期，有前后的时期，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初期的比较早期的大概是包容二圣。所以净土是可以有二圣，慢慢的就说到二圣是不究竟，慢慢的就说到即有成佛了，所以大概可以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是不一样了好，接着看出来下面这样比较晚译出的这个48愿本就说什么三辈往生都是发菩提心，乃至下面就《阿弥陀经》有提到嘛生这个阿弥陀佛果的都是不退转于无上菩提这样的说法，导师是认为是符合大乘净土法门发展的倾向。就我们刚刚说的，一开始净土是有二圣的也没有强调说一定要成佛，慢慢的就会说二圣还不究竟了，就是要再成佛乃至后面呢就说往生的人都是要发菩提心，那就表示他不是修二圣行的。好，这样可以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九，下面这个注脚九，这个是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知识起源开展，那其中在已经很后面了其他法门，这边是提到这个宝髻经，就是这个实际上是这个不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菩提留字编译的这个完这个这么120卷本的。大宝积经这边导师这个宝积经，它有一本书也叫什么《宝积经讲记》。那实际上是现在大正藏大宝积经当中的其中一会，叫普明菩萨会。导师认为这一部就是这一个会当中的经文的思想是初期大乘的思想因为龙树的论有引用到，瑜伽师地论也有引用到。所以它是比较早期的这个思想。那这一部经里面，就是普明菩萨会，应该是大宝积经当中的第112卷第43会了，应该是所以它这一个经文里面说到菩萨道，又说到声闻道所以就是在大乘经当中是不多见。所以下面就稍微有提到了这个就跟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有在前后期。所以大乘刚刚开始的时候像净土法门阿弥陀经还有阿处佛国经都是三圣共生的净土所以算是刚刚说的这个含龙二圣聚龙舍还有包龙这个二圣在阿弥陀佛经阿弥陀经40愿当中多数是什么菩萨阿罗汉一起说的就如同我们刚刚说注脚六了注脚六当中就引用到了好，般若法门当中，菩萨应该是学般若波罗蜜那声闻辟支佛也应学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是三圣共学，这也是在般若经算是比较早的大乘经那忏悔法门的舍利弗回过经说，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在讲一行道的欲求阿罗汉道者。辟支佛道，还有这个佛道者，都应该60就是什么白天3个时段晚上3个时段，一天6个时段，礼佛、向佛忏悔。刚在前面第3页，这个都是比较是属于刚开始的时候所以大乘法的本意不是拒绝声闻，就传统佛教者，而是什么诱导这些声闻学者。来共学大乘法，佛法有佛法特质大乘法 还有声闻法有着共同的内容。除此之外，在十地品也有提到八地菩萨所得的无分别法，哦，是二圣所共，就是什么无生法忍，啊，就无生法忍也是菩萨所得无生法忍，也是跟若智若断，啊，皆是菩萨的，就二圣的所断的烦恼所得的智慧，皆是菩萨的无生法忍，啊，好，但是下面呢，就是以上都是比较是共学，哦，去引导二圣同学，哦，共同来修学菩萨，哦，大乘法。但是下面就提到自文殊法门，哦，意小扬大，就是有点贬义，哦，这个二圣弘扬大圣。其实这个文殊法门像的，除此还有什么维摩诘经，这个也是嘛，就像那个好像弹乐器，啊，有这个天女弹，菩萨弹乐，弹音乐，结果那个什么，修行，持戒精严的什么，大迦叶尊者也受不了，就随着音乐起舞嘛。那天，啊，像是天女散花，舍利弗不是沾道，所以这个实际上就都一样，只要是有意小扬大，有点贬义二圣的这种意味的，基本上大概就是会，有点，对二圣不是态度就比较直接了，啊，不是那么的包容的态度，啊。好，那在华严法门的多数是讲佛菩萨的事迹啊，或者他修行的这种甚深的境界，所以这些都不一样。所以他其实，导师的看法大概就是可以知道，这个初期的大乘经，啊，或大乘法，它是包容二圣，但是慢慢的就有刚提到的，就会说二圣不究竟嘛。所以你要说出他的不究竟，他才要令他发心继续，修学菩萨道，乃至让他们可以回小向大，哦。所以这个就大概是大乘法，哦，大乘思想的一个，前后期，啊，前后的时期。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到第二个主题，哦，在讲义的第四页这边，哦，瓜佛二，啊，有罪业，哦，能否往生？我们刚刚说提到，哦，这个跟往生，但往生净土，而尤其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跟我们讲义二十三页，哦，就是我们第二个主题啊，待业往生是有关系的，哦。好，那问题就很简单了，就是有罪业的能不能往生嘛？哦，那接着我们看到第五页，哦，请看到第五页，来解释一下啊，哦。一般的情况，啊，从现身，从我们今生来说，啊，从小到大，啊，从少到老，啊，只要是凡夫，只要是众生，啊，怎么可能没有过失？就是我们只要有做行为，除非我们什么都不做，基本上不太可能，啊啊，只要我们有活动，我们有讲话，有走路，啊，甚至有身体的活动，多多少少都有过失，啊，就像我们平时走路，哎，地下，哦，地下有很多的这个，蚂蚁也好，或者我们看不到的一些众生，实际上我们是没有注意，但是也有可能会伤害他们，哦，所以不可能没有过失，哦，尤其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哦，那善业与不善业，哦，一直是什么不善业强就堕落，哦，那善业强就上升，哦，所以在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情况当中，哦，生存者，啊，就我们活在这个，就人的生活经验或者我们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这样，啊，此消彼长，啊，不是善业多就是恶业多，所以我们在修行为什么要对治我们烦恼，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烦恼不会迁移我们去造重的恶业，哦，我们会后面会提到这个所谓的大业往生，或者是这个临终助念，就是临终助念虽然是在临终的时候帮助这个往生者，但是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应该就要注意我们平时的行为嘛，哦，所以这个往生善去或恶去，除了临终的这个念头很重要之外，哦，那后面有提到成佛之道也有提到嘛，所以往生的情况大概有什么随众随喜随意念嘛，所以临终助念是帮助的是随这个临终的意念， 这个念头到底好或不好，所以我们帮助他，让他提起善念，提起正念。但是如果他过在平时的时候，他有很重的善业或者很重的恶业，那时候就不见得提起善念，他一定升上去，就不一定了啦。所以有可能这三个情况嘛，随众业，所以欲界众生的重的善业，除了我们说的布施持戒之外，就是什么修禅定啊。那重的恶业，我一般说忤逆嘛，或者什么食不善业，这些都算是重恶业啊。所以我们平时呢的这些行为，我们就是要去注意。所以修行佛法，了知佛法，先从观念上改变，你要见立正知见，你要确立做善得乐报，做恶得苦报，这些观念要根深蒂固啊，而形成强而有力、不改变的，这个才叫正见，不是只有相信这样的说法，结果我们还是平时呢，烦恼现起的，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影响怎样，我们可能就会改变信仰，乃至会去造不善业哦，这个就比较可惜了。所以这个并不是在靠临终助念的哦。好，下面就提到这个，接看下来第三行哦，古意二本哦，就一样，古意二本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24愿本啊，比较早的翻译。这两个译本没有特别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哎，到底是有罪业能不能往生的啊？所以他没有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但是只有通泛的哈，就是通说了哈，一般说到什么五戒十善，还有应该要修怎样的清净功德，那依着我们所修的功德而往生净土，往生者依所修的功德分作上中下辈哈，三辈往生哈。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再继续。